주무시다가 天父，谢谢你赐下孩子话语，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听的讲的都一起得到益处。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。祷告感谢是奉靠主的圣名，阿门。这个是 Ben Carson 医生，他是一位卓越的神经外科医师，他刚刚退休不久。他33岁的时候就成为 Johns Hopkins 的这个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，这是很少有的情形。 Johns Hopkins 是全美国最好的医院。年轻的 Ben Carson 医生主导全世界第一个手术，把两个头连在一起的婴儿分开，手术成功，他也从此闻名世界。Ben Carson 对医学和教育有重大的贡献，获得50几个荣誉博士学位，并且得到布希总统颁发给他的这个 Presidential Medal of Honor， 这是美国政府给美国人最高荣誉的奖章。Ben Carson 8岁的时候，父母亲离婚。对不起。他母亲 Sonia 单亲养育两个儿子，他只有小学3年级的学历，所以他必须打2-3份工才勉强供养一家三口。Ben Carson 跟哥哥小时候功课很不好，那么他妈妈 Sonia 是下决心要扭转这个情况呢，就严格限制他们看电视或者到外面玩，他们必须先做功课，并且每星期要读2本书，还要做读书报告给妈妈。 Sonia 虽然教育水平不高，但是每份读书报告呢却逐字逐页的读，并且打勾表示他看过。 Ben Carson 和哥哥很不喜欢妈妈这么严厉，但是 Sonia 一直坚持。几个星期之后呢， Ben Carson 开始喜欢读书，一年之内他从最后面倒数的第一二名变成全班第一名，引起老师们的注意，所以许多老师们就开始帮助他。Ben Carson 的时候，小的时候常常去医院，所以他很梦想他可以将来当成医生。但是他们非常的贫穷，但是妈妈鼓励他说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，所以 Ben Carson 从小努力奋斗并且成为基督徒。他的母亲对他的一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。Ben Carson 的母亲是一位非常不平凡的母亲，她兼做父亲，全心地爱她的两个儿子，养育他们。这位母亲格外劳苦，因为神的心意原是要父母亲一起养育儿女，并且使儿女成为敬畏神的人。马拉基书2:15说，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为何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。所以你们当谨守你们的心，所以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。那今天应用的时候呢，所以也不可以以诡诈待幼年所嫁的夫，是一样的啊。主耶稣说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这个原文是用单数的一男一女，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神的心意是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为的是要人得虔诚的后裔。虔诚的父母 养育出虔诚的儿女。当然这没有百分之百的保证，但是我想豁然率是高很多。圣经有许多虔诚父母的典范，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撒母耳的母亲哈拿。为什么她是一位虔诚的母亲？她的敬虔如何成为我们的帮助？首先我们一起来看哈拿的背景。在士师时代末期，以法莲三地的拉玛城有一个人名叫以利加拿，他有两个妻子，一个是哈拿，一个是比尼拿。比尼拿有儿女，哈拿没有儿女。以利加拿每年从拉玛城上到示罗，那是个敬拜的地方，他们去敬拜祭祀耶和华。每逢献祭的日子，以利加拿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拿和他的所生的儿女，给哈拿虽然没有儿女，却是给他双份。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就做他的对头，常常激怒他，我要使他生气。有一年他们在示罗敬拜耶和华的时候，比尼拿又激动哈拿，以致他哭泣不吃饭。哈拿怎样面对他的困难呢？哈拿没有大吵大闹，没有埋怨神，没有埋怨丈夫，他把他的困难借着祷告带到神面前。哈拿是一位祷告的人。哈拿的祷告是出自内心的祷告。圣经说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。哈拿把他心里的愁苦谦卑地向神倾诉。我相信神聆听了哈拿的祷告，因为圣经说神垂听困苦人的呼求，侧耳听谦卑人的祷告。诗篇三十四篇第六节说，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，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这是大卫的诗。诗篇第十篇第十七节，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谦卑的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，你必预备他们的心，也必侧耳听他们祈求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神听了他儿女的祷告，不一定照他们的祈求应允。雅各书第四章三节说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那么什么样的祈求会蒙神应允呢？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说，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照着神的旨意祈求，神就应允我们所求的。那么哈拿的祷告是否合乎神的心意呢？答案是肯定是。为什么呢？哈拿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祷告。圣经记载，在士师时代末期，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当祭司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，藐视耶和华的祭物。神很不喜悦以利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。在那个时候，父亲的权力是很大的，是可以好好的教养儿女的，但是他尊重儿子，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，这也是要成为我们的警惕啊。他们夺取以色列民所献美好的祭物，神准备严厉惩罚以利和他两个儿子。我们读下去的话，我们就知道后来三个人同一天死亡。神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他必要照神的心意而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虔诚的哈拿的祷告，在神面前不住的祈求祷告。哈拿许愿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婢女的 苦情，眷念不忘婢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民数记记载，以色列人若许愿分别为圣一段年日归给耶和华，在他许愿分离的日子呢，不可用剃头刀剃头。哈拿的许愿是，如果神赐给他一个儿子，他必使这个儿子终身归于耶和华。哈拿这样虔诚的祷告正合乎神的心意，所以神使哈拿很快就怀孕，日子满足之后呢，就生下撒母耳。哈拿的祷告是出于信心的祷告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，祭司以利定睛看他的嘴，原来哈拿在心中默祷，只动嘴唇，不出声音，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。以利对他说，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应该喝酒。以利可能年纪比较大，有一点糊涂，居然把虔诚默祷的妇人看成醉酒不正经的女子。哈拿回答说，他没有喝酒，他是因为被人激动，愁苦太多，所以不住的祈祷。以利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其实以利这个时候还不知道他求什么，但是他是神所立的祭司，他的话似乎给哈拿很大的激励，使他觉得神悦纳了他的祈求。哈拿对以利说，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。于是哈拿走去吃饭，面上不再带愁容了。他本来太多愁苦，哭泣不吃饭，显然哈拿祷告之后呢，内心得到平安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和丈夫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，就回拉玛去了。什么是信心的祷告？雅各书五章14-15节说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膏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这段经文不太容易解释哈，要不然长老会很忙的。这里出于信心的祈祷是指长老们的信心，不是病人的信心。雅各书是使徒雅各写给散住各国的犹太人，圣经没有记载神给众教会的长老们都有医病的恩赐。这段经文可能是指属灵问题引起的疾病，教会的长老们共同被圣灵感动，明白神的旨意，凭着信心祷告求神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。所以他这里又加了一个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，很可能就是因为属灵问题。我们常常以为凭信心祷告就是只要我对神有信心，神就会应允我所祈求的。这种想法呢，只是把个人的心愿告诉神，完全不考虑神的旨意、神的主权。这种想法显然是错误的。两个礼拜以前，伟康长老传讲了美好的信息，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主耶稣的祷告为我们立下了最美好的榜样。他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着你的意思。所以信心的祷告呢，是对神有信心加上照神旨意的祷告。我们读圣经借着圣灵的帮助，可以明白许多神明显的旨意，但是许多神对个人的旨意我们不一定明白。但是有一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比如说我们所祈求的是不是容神一人， 神过去带领我们的经历也可以帮助我们祷告以后内心有平安，属灵弟兄姐妹的指引，还有神界环境给我们的印证等等。哈拿和神旨意的祷告显然也是出于信心的祷告。哈拿是一位敬畏神的人，哈拿敬拜神，依靠神，哈拿与神有良好的关系，所以他可以在神面前倾心吐意，不住的祷告。哈拿遇见困难的时候呢，他依靠神，哈拿祷告蒙垂听，他敬拜神，哈拿献上心爱的儿子撒母耳，终身归给主，侍奉主，他敬拜神。哈拿和丈夫遵行律法献祭，他敬拜神。哈拿是敬畏神的人。哈拿向神还所许的愿，哈拿本来不能生育，受了很多的羞辱和痛苦，这跟当时的这个时代这个背景有关系。他许愿，如果神赐给他一个儿子，他必使这个儿子终身归于耶和华。我们很多时候向神求，求到了以后，我们是不是许愿呢？这个儿子生下来了，是一个聪明活泼令人喜爱的孩子，是唯一的孩子，哈拿要把他奉献，终身归于耶和华。我不知道哈拿内心里面有没有经过挣扎。圣经记载，撒母耳大约三岁的时候，哈拿把他带到以利面前，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然后在那里敬拜侍奉耶和华。哈拿祷告说，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。哈拿满有喜乐的向神还所许的愿，虽然他必须让心爱的唯一的儿子离开他。哈拿敬畏神，他还他所许的愿。我儿子女儿还小的时候，贝蒂和我在 Minneapolis 华人教会聚会，有一次有一个宣教士来分享，他向会众发出挑战，他说，如果神呼召我们的儿女出来全世界服事，我们愿意不愿意支持？我们都很愿意别人的小孩子出去全世界服事啊，但是神呼召你的小孩子出来全世界服事，你愿意不愿意？有几对站起来了，那贝利跟我也站起来表示我们愿意。我女儿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告诉我们，她要全时间奉献加入 InterVarsity， 在大学校园里面服侍神。贝利和我当时并没有像哈拿一样内心充满了喜乐，我们担心她经济会遭遇困难，劝女儿，那个时候Pricewaterhouse 已经给他Pricewaterhouse 顾问公司已经给他一个很好的 offer， 我就说你先做一年事哈，然后继续寻求和肯定神的呼召再来做决定。一年之后他更加确定神的呼召，所以 Betty 跟我就顺服神旨意，祝福他并且全力支持他的服事。后来我女儿的确遭遇了许多经济上的困难，因为我的女婿本来也是有一份很优厚的电脑的工作，他也放弃他的工作也加入 InterVarsity 全时间的服侍，然后他后来又去读神学。那么去年开始他在加州南加州一个教会里面当大学部的牧师。我女儿女婿虽然遭遇了许多的困难，但是他们却全家一起经历神的恩典和供应，全家满有喜乐的服侍神。贝蒂和我觉得他们被神全时间 被选选神选召全时间服事是非常蒙福的。哈拿是敬畏神的人，他献上赞美之歌。撒母耳大约三岁的时候断奶的时候，哈拿就把他奉献归给耶和华，然后他就用一首诗歌做祷告，敬拜赞美神。哈拿之歌诉说喜乐的来源，我们刚刚提过了，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。哈拿之歌诉说神的属性，只有耶和华为圣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。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，人的行为被他衡量。诉说神的主权，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，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，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，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。哈拿之歌显示哈拿对神有深刻的认识。哈拿所处的时代是士师时代末期，当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信仰混乱，道德败坏。在这种背景之下，哈拿认识神，虔诚敬拜神，实在是非常的难能可贵。哈拿之歌一千年之后感动了玛利亚，当她知道她被神拣选成为耶稣的母亲，她也唱出一首赞美的诗歌，有很多类似这个哈拿之歌。哈拿感动了这个玛利亚，那么这个玛利亚的诗歌呢，赞美的诗歌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。哈拿是祷告的人，哈拿是敬畏神的人，哈拿也是贤妻良母。首先，哈拿和丈夫相爱同心。一位贤妻通常一定是一位这个良母通常一定是贤妻 ，OK。我们再继续看哈，这个她和丈夫相爱同心呢，哈拿和丈夫以利加拿两个人同心敬拜神，在奉献撒母耳的事情上呢，他们也是彼此同心。本来以利加拿在撒母耳刚出生不久就要去还愿，但是哈拿要等到撒母耳断了奶才去还愿。以利加拿就说，就随你的意行吧，可以等儿子断了奶，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。这最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原来以利加拿是怕神以为他们黄牛了，不肯还所许的愿，会使这个儿子死去。但是哈拿体会神的心意，他要等撒母耳断了奶以后才去还愿。我等会儿我们会解释一下为什么。哈拿和以利加拿彼此相爱，以利加拿公开的表示他爱加拿超过他爱比尼拿，所以比尼拿激动哈拿，常常使他这个生气，他哭泣不吃饭。以利加拿很体贴加拿，就对他说，哈拿你为什么哭泣不吃饭，心里愁苦呢？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哇，这个先生还不错啊。但是以利加拿虽然爱哈拿，但是不真正理解哈拿内心的愁苦。有人把现代的女人比喻成蝴蝶，把男人比喻成水牛， 看来古代的男人也是相当水牛啊，相当迟钝的。以利加拿和妻子的互动引起了一些麻烦，因为他有两个妻子。在座没有两个妻子的弟兄们请注意哈，公开的表示你爱你的妻子，不但你的妻子会很喜欢，你的儿女们看到父母亲彼此相爱会有很大的安全感，他们到了适婚年龄哈，不会害怕结婚。你不要笑，有真的有这种例子，父母亲从看小孩子看父母亲从小吵到大，他们很怕，因为他宁可不结婚哈。所以但是假使父母亲彼此相爱的话，他们有很大的安全感，他们也不会怕结婚，而且他们很可能会向父母亲他们一生和配偶一生彼此相爱，因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受父母亲很大的影响。所以父母亲给儿女最大的礼物之一就是彼此真心相爱。当然这个礼物很好，但是给儿女最好的礼物是带领他们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哈拿是如何教养撒母耳呢？哈拿在家里乳养撒母耳直到断了奶。解经家认为当时以色列人传统是三岁的时候，也许有人会说小孩子从出生到三岁父母亲能教导他多少呢？这是这个 Daniel 跟 Crystal 在这里结婚的时候啊，这个照片啊，那个我两个孙子做 ring bearer 啊，我这个小孙子那个时候才两岁半，你看他那一副很聪明的样子，很懂事，而且他个性都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啊。所以哈拿很可能也很熟悉出埃及记有关摩西的记载。埃及王法老要杀所有以色列人出生的男孩子，所以摩西的母亲只好把摩西放在一个篮子，放在一个箱子里面，然后搁在河边的芦苇里面。结果摩西被法老的女儿收留，那摩西的姐姐在后面跟着，就看摩西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就是他看到这一切呢，他就去跑去告诉这个法老的女儿说：“我为你来找一个希伯来的妇人来给你乳养这个孩子。”就是找摩西的妈妈，就是他的妈妈，所以他妈妈乳养了摩西三年，然后摩西进入宫里面，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，在王宫里面学了一切埃及人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但是到他四十岁的时候，他还是认同他的兄弟以色列人。他有一次看到一个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欺压，就打死那个埃及人。当然被法老知道了，所以摩西只好躲避法老，逃往米甸地，在那边住了四十年。摩西八十岁的时候才被神呼召，带领大约200万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，在旷野颁布神的律法，成为以色列伟大的先知和领袖。哈拿在家里乳养撒母耳只有三年，却塑造了撒母耳敬畏神的基础。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，但是撒母耳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，他的焦点是侍奉耶和华，他没有被以利两个儿子影响。不但这样子，撒母耳记二章二十六节说，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，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。这个 NIV 把它翻成 And the boy Samuel continued to grow in stature and in favor with the Lord and with people. 这句话的意思是神本来与人就喜爱孩童撒母耳，随着撒母耳渐渐长大，人神与人对他的喜爱继续不断的增加。 所以后来撒母耳成为以色列伟大的先知、祭司和审判官，并且高大卫做以色列犹大的王，成为完成了神的心意。父母亲要塑造儿女的品格，最好从婴儿开始。有一次我亲眼观察到一个2岁的小女孩子在操纵她的父母亲。这个小女孩啊，不肯好好吃饭，这个用那个筷子这样子把那个饭啊菜啊这样到处弹的到处都是。这个父母亲就是这个对着我苦笑啊，一面在那边收拾啊，一面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个女儿就是不听话。”我对她说：“小孩子才2岁就是个样子，长大以后怎么办呢？”我就告诉他们怎么样训练这样子的孩子。他们试了几天，很高兴地告诉我说：“这孩子已经变乖了，你们有问题的可以来找我。”我们儿子女儿很小的时候 ，Betty 和我每天在孩子睡觉以前和他们一起读《Little Visit with God》，然后一起祷告，帮助他们从小就开始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他们大一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一起做家庭敬拜，读这个《More Little Visits with God》，然后彼此有简短的分享和祷告。那时候我常常出差不在。那就由 Betty 带领他们。后来我们帮助他们养成习惯，每天自己读经，并且用适合青少年的书籍来做灵修。现在我的女儿女婿也是照样塑造2个孙子，每天带领他们读书和祷告。最近 Betty 过大寿，儿子从三藩市飞回来请妈妈吃饭，又送大礼啊。女儿在脸书上这样子写的，她说 Happy birthday to my mom. You are a woman who loves God. You are the life of the party. And you have a generous heart. Hope your daughter and granddaughter can be like you one day. 妈妈生日快乐，你是爱神的人，你是聚会时的活力，你有宽大的心，我盼望你的女儿和孙女有一天可以像你一样。昨天女儿孙女昨天晚上很晚到我们家来，这个他我想这个 Betty 是一位很成这个很成功的母亲啊，我也非常谢谢她。哈拿是贤妻良母，她把撒母耳交托给神。撒母耳3岁的时候，哈拿把他交托给祭司以利，离开家里大概1天的路程。撒母耳那时候还那么小，祭司年纪已经很老迈了，眼目昏花。以利的2个儿子又是2人，哈拿把3岁的撒母耳交给以利。那真是需要凭很大的信心交托。圣经记载，孩童撒母耳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，这个是以弗德，细麻布，详细的棉哈，那个是祭司要穿的，侍立在耶和华面前。哈拿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，这个是小外袍，这是用羊毛织的，所以这个哈拿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，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。那么小外袍穿在撒母耳身上，每年都是一件新的，使他继续感受母亲的爱和期望。哈拿借着祷告和爱的行动把撒母耳交托给神。弟兄姐妹，圣经教导父母要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走的道，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 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段经文。首先，我们必须要自己渴慕和遵行神的话语，才能教养儿女，要不然儿女一下就把你看穿了。我们教养儿女学习神的话语，许多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青少年从小熟悉圣经，但是离开家上大学之后呢，却失去了信仰，因为他们不真正认识神，也没有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我们要怎么样使儿女走当行的道，到老也不偏离呢？第一，我们自己从小就为儿女设立好的榜样，并且帮助儿女借着祷告和遵行神的话语，让他们自己认识神，经历神的真实。神不仅仅是他们父母亲的神，神也是他们个人的神。请容许我用一个很久以前用过的例子。有一年，我们小孩子很小的时候，大概儿子还是在初中，女儿大概小学吧。我们到加州去度假，然后我们先从洛杉矶开到三藩市，然后从三藩市开回来。那夏天哈、啊，天气非常热，然后我走五号公路，假如你们熟悉的话，快到洛杉矶的时候是一直爬坡，一直爬坡，爬到几乎最高峰的时候呢。就看见这个引擎冒烟了，发热，然后车子就抛锚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抛锚啊，然后这个车子没有这么 fancy， 不过也是一个 Cadillac， Betty 妹妹的车子。啊，结果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，时速大概是70，但是大家车都是开80。而且没有 cell phone 啊，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路肩呢，你知道吗？平常你在车子里面不觉得，你站在公路旁边呢，车子80 miles 这样开过去了，就在你旁边的，很可怕，一步接一步，也没有人停下来管你的啊。那儿子就说了：“那爸爸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”我说：“那我们就等公路警察来救我们呢。”他说：“这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有没有看到他们插一个牌子说这一段公路是用飞机巡逻的？”那我就说：“那好吧，那我们就全家一起祷告，就在路肩啊，全家一起祷告。”刚刚祷告完，抬起头来啊，这边有一部小卡车啊，从这边进来，他是要往三藩市去的，他看到我们了，他怎么样呢？他从这边走，要走3-4里朝的下一个出口，然后还要就钻下去再走回来，有这种人，你看哈。然后来以后呢，这个人呢，他很懂得修车，车子上什么工具都有。结果一看，原来是那个冷却系统的一个 hose， 那个管破了一个洞，所以水漏出来。所以怎么样，他就又带着我从这下面钻过来，又到这边一个加油站去买一个 hose， 就借了一个水桶什么东西，然后又回来，然后帮我修，通通弄好了。我们要给他一点钱表示谢意，他一分钱都不收。所以这给我两个小孩子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啊，神是真实的哈！我们祷告，我们在困境中祷告，神真是应允，派一个天使来救我们。OK， 我们以后还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经验，全家一起让他们经历到神是真实的神。儿女小的时候呢，我们教养他们。但是我们必须准备，儿女会长大，会离开我们，他们要自己面对生活上许多复杂的情况，父母的角色会 会从教养转变成咨询，我们盼望成为他们愿意分享和倾谈的对象。感谢主，我们两个儿女到现在还是常常跟我们可以长谈的。我们要继续关爱他们，但更重要的是要不断的借着祷告把儿女交托给神，求神保守眷顾他们，常常为他们祷告。我们是每天都为我们的儿女孙子们孙女们祷告，求神眷顾保守他们，使他们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，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。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养育虔诚的后裔。圣经记载以利加拿和这个哈拿，结果最后一次去还愿的时候，以利就为他们祷告，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给你后裔，代替你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孩子。所以耶和华眷顾哈拿，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。敬畏神的人把最好的奉献给神，神的祝福远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。哈拿是虔诚的母亲，因为哈拿是祷告的人，是敬畏神的人，是贤妻良母。但愿哈拿的敬虔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，帮助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父母。请我们一起起立唱回应诗歌，我们唱第一、第二节就好了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站立，请陈长老为我们祝祷。
求主，感谢主，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交通与感动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请坐。接下来要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。今天好像没有拍到照片的新朋友，但是有没有我们漏掉，在我右手边这边有没有哪一位是新来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？在我左手边有没有？有一位，请您介绍一下。 好，欢迎您。待会儿散会之后，请您到钢琴前面来，我们有专人接待您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古云。
兄弟姐妹平安，母亲节快乐。说到母亲节，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姐妹特别心灵手巧，然后事工上面也都全力以赴。但有一点可能是我们北堂的特色，就是我们教会的姐妹特别的支持他们的先生参加乒乓球的锻炼，所以我们这次乒乓球有17个团契组成了12个球队参赛，有大概100多个慕道的朋友，还有兄弟比较多，我们姐妹比较缺。我觉得跟姐妹的这个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。那因为时间有限，我就举两个小小分享两个小小的花絮哈。我们今年有一个队叫做松喜提西，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团契，是因为我们这个球队是由4个团契组成的，松柏、喜乐、提前和希伯来。所以这就体现了我们这个乒乓球比赛只是一个方法，我们的目的是联谊。所以感谢神的保守和祝福，我们今年的比赛跟前几年一样很成功，大家在这个球场里面10个台子同时在一起比赛，那个场面也很壮观。希望明年有多一点的团契能够加入我们这个喜乐的家庭。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，就是去年第一次参赛的使徒和以弗所，他们第一次参赛就打入了这个 A 组，取得第4名的好成绩，他们第一次。那今年我们的黑马是罗马团契，他们也是第一次参赛就取得了 A 组第3名的好成绩，所以明年如果哪个团契第一次参加，应该也能有不错的好成绩，希望大家努力哈。我们下面请高晓峰长老和这个每个获奖这个团契的代表到前面来，我们进行发奖仪式。获奖的是仁爱、约书亚、腓利门、温柔、罗马和林前，还有节制。我们先给这个B 组的季军，我们跟去年一样，也是把所有的乒乓球分成按第一轮没有淘汰，然后按成绩分成 A 组和 B 组。我们第一名我们 B 组的季军是仁爱团契，请仁爱团契派代表上来领奖。仁爱团契每年都派出两个球队来，所以很恭喜他们今年得到这么好的成绩。我们 B 组的亚军是约书亚团契，约书亚团契的代表有没有？好，没有带回家了。约书亚是我们教会比较年轻的一个团契，特别有活力，是不是代表来了？那高强是吧？对对对，恭喜他们。我们 B 组的冠军是腓利门和温柔联合团契，啊，他们参加了好多年比赛，今年大概是最好的成绩，恭喜恭喜。然后我们 A 组的季军刚刚说了是罗马团契，罗马团契的代表去吧，哎呦小朋友。而且我们罗马团契还有一个特点，我们罗马团契第一次参赛就派两个队，他们两个队的队长都是姐妹哈，所以很好的成绩。那我们 B 组的 A 组的亚军是林前团契，林前团契派一位代表来领奖。孟林光，坐起坐起坐起来。 林泉团契是我所在的团契哈，我们前几年都拿冠军，很多球队对我们好像这个有所畏惧。要知道我们今年得了亚军，所以冠军不是不可战胜的，恭喜恭喜。那最后要说的是节制团契，节制团契做了很多年的亚军，今年终于用终于力战群雄得到了冠军的好成绩。节制团契的代表，节制团契不要就高晓峰拿回高长老拿回家了是不是不敢不要，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恭喜所有的参赛球队，谢谢大家。
我们就是有妒忌有羡慕的，明年我们来啊，我们把他们从他们手里面抢回来啊，把他抢啊。再次祝福所有的母亲，母亲节快乐啊！如果你像弟兄们，如果你像我的，今天忘记买花的话，我们教会因为我们安排好了，你在外面5块钱一朵花啊，买了之后所有的我们收入都是来支持这个青少年施工啊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就默祷散会，我们参加主日学。